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说，我的使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主耶稣看遵行神的旨意为他的使物，也是他来到世上的使命。你是否知道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继承了主耶稣的使命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，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五讲，题目是做成神的工。
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否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。如果你不晓得答案，你怎么能称自己是基督徒呢？因为基督徒是跟从神的人，不晓得神的旨意，又如何跟从神呢？所以我说，这是一个既基本又重要的问题。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找出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如果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，即便你拥有丰富的圣经知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国家地理杂志是一本非常出名的杂志，它的报道都是经过非常严谨的研究和考察，所以非常可靠。2003年9月份的国家地理杂志有一篇非常令人震惊的报道，这报道是关于21世纪的奴隶。文章的作者很惊讶地发现，在21世纪里依然还有奴隶制度存在。我们都以为奴隶制度早在19世纪废除了，其实不然。根据许多统计资料，今天世界上还有2700万个奴隶。所谓的奴隶，不是指那些一早起来工作，直到非常晚才可以休息，连饭都不能吃的上班一族。文章所说的是那些真正过着奴隶生活的人。根据统计，在2002年，最少有116个国家依然有奴隶存在。就是说，这是大部分国家的问题。这116个国家包括了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和澳洲，还有其他你不认为会有奴隶制度的国家，都有奴隶的存在。所以我说，这是一篇令人震惊的报道。这些奴隶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比如说，有一个年轻的保加利亚女孩子，她从东欧偷渡到西欧一些繁盛的国家，希望可以借此摆脱贫困的生活。起初有些人告诉她，可以介绍她到工厂或者一些餐厅里当侍应生，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到了那个地方，结果又如何呢？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，那些人把他带到妓院里，用强迫、禁锢、虐待的手段使他成为奴隶，过着痛苦的卖淫生活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不仅欧洲有这样的事，美国也不例外。很多南美洲国家的女孩子非常向往北美洲的富裕生活，于是就想方设法偷渡到美国，最后很多女孩子都被卖入火坑，成为妓女。她们卖淫所赚得的钱必须用来还债给那些蛇头。当她们的债已经还了七八成，她们的主人又会将她们转卖给其他的人，于是她们又得重新还债，一生一世必须不断地还债，永远都还不清。就这样，他们成为了奴隶，永远没有希望重获自由。在印度，有些儿童因为家里贫困，被父母卖给别人，成为苦力。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曾采访一个个案，记者采访了一间丝绸工厂。印度是生产丝绸的国家，国内有很多丝绸厂。你知道那些丝绸制成品是谁做的吗？就是这些未成年的苦力做的。记者到工厂采访时，发现那些苦力的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岁，一个星期工作七天，每天14个小时。他们在工厂里不停地做同样的工作，做到手指头都出血。因为制造丝绸的过程需要经过漂染，他们的皮肤都染上了颜料，颜料的毒素导致他们患上各式各样的病。记者经过几个小时的采访后，收集了资料和拍摄了一些照片后，就离开了工厂。回到他的车子里时，他和整个摄制队伍都忍不住流下了同情之泪。这些报道真是令人叹息，想不到在今天这样的文明社会，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奴隶。在泰国，奴隶制度也很普遍，很多未成年的男孩女孩被卖，沦落成为奴隶娼妓。在巴西的热带雨林里，也有很多奴隶做着伐木的工作。我举这些例子，就是想让你看见世界上还有很多奴隶，不论是欧洲、美洲、亚洲，全世界各处都有。根据估计，全世界大约有2700万人活在这种奴隶生活中。在19世纪，奴隶制度是合法的，虽然奴隶制度在今天已经是不合法，但是法律的约束并不能根除奴隶制度。今天人们却用禁锢和武力的方式来强迫人成为奴隶。为什么那些人会成为奴隶呢？一个最普遍的原因就是欠债。刚才我说到印度，这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，有些人生活在极其贫困中，连家庭的基本开支都维持不了。如果有家人病重或者过世，他们就得向人借钱，结果就是债台高筑，无法偿还，最后只好把自己的孩子卖了。有些家庭为了还债，最后都成为别人的奴隶，一代还不清，下一代还得继续的偿还。所以我说，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今天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，你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的生活开支在2美元以下吗？2美元就是16元人民币，就是说每天吃的、用的、住的都不能超过16元人民币。 你知道有多少人生活在这种生活水平下吗？根据估计，全世界大约有30亿的人口生活在16元人民币的水平下。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吗？大约60亿，就是说有一半的人口是生活在这种水平下。可见贫富的差距是多么的大。试想想，每天的生活费是2美元，如果家里有人病了，哪里有钱看医生或者买药吃呢？难怪这么多人会成为奴隶了。除此以外，还有那些偷渡客，他们从贫穷的国家如东欧、俄罗斯、非洲偷渡到富裕的国家。中国也经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很多中国人花了几千美金就是想偷渡到欧洲。当这些人成功到达目的地后，他们就会被那些蛇头控制，成为他们的赚钱工具。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，有些地下工厂被联邦密探破获，发现里面是暗无天日，工人每天要做14个小时，除了休息就是不停的工作。他们是在强迫禁锢的情况下生活的，这跟古代的奴隶制度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这一篇报道的作者最后感叹道，想不到今天社会还有属以异己的人在近乎奴隶的条件下生活。他们需要出卖尊严，出卖儿女，出卖身体，才能得以生存。印度有个村庄，这个村庄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，叫圣藏村。为什么村庄的名字这么奇怪呢？原来这个村庄的大部分妇女都卖了他们其中一个肾。如果有人需要做肾移植手术，他们只需要来到这个村庄购买就行了。这个村庄的村民因为生活贫困，他们需要把身体的器官逐一的出售来维持生活。你以为这样的事是不可思议吗？其实圣经老早已经告诉了我们，当你看圣经时，不要以为圣经说了一些夸大事实的话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阿摩斯书2:6，我们一起来看阿摩斯书2:6，这里说到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3番4次地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，为一双鞋卖了穷人。以色列人竟然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。你会怀疑说，不会吧，怎么可以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？其实这样的事今天依然存在。在印度有些地方可以买到小孩子，平均一个小孩值美金35元，大概280元的人民币。这个价钱可以买到一对普通的皮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。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，今天还没有停止。所以神说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神必然会审判这个世界，神绝不会容忍这样的恶行。可能你会想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。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的题目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？恐怕到现在我们还是不明白。你读了那么多年的圣经，你明白神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吗？神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心意呢？刚才我说到，那些采访队看见那些小孩苦力的情况时，他们都忍不住哭了。虽然我们都没有亲眼目睹， 但我告诉你，每一个个案，神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认为神有什么心意呢？30亿人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下，当中有2700万人成为奴隶。你认为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很明显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这个世界，他要改变这个世界。神绝不能容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。一天的痛苦已经叫人难以承受，何况是长年累月的痛苦。所以圣经有句话说，神看一日如千年。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，神看地上人类所经历的一天痛苦，就像背负着千年的痛苦。关于神的旨意，今天已经是第五讲了。我感觉到不论我怎么讲解，很多人特别是基督徒似乎还是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我每次谈论神的旨意时，很多人还是会问，我应该换工作吗？我应该结婚吗？我应该有孩子吗？我应该出国吗？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？你所关注的问题跟神的旨意完全无关，这一切都是你个人的事。你是在求问神到底如何做选择，什么样的选择对你是最有利。你是在求自己的事，不是神的旨意，千万不要把他们给混淆了。神的旨意绝对不是解决个人的问题，千万不能以寻求神的旨意作为理由来解决个人的问题和需要。所以你如果真的需要神的帮助，就直截了当地跟神说，千万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以为自己是一个关心神旨意的人，其实不是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世界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神用什么方法拯救这个世界呢？就是透过改变人的心。只有神才能够拯救这个世界，人的方法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。欧洲很多国家有特别的警察小组，专门拯救那些被卖入火坑的少女。这些小组曾在许多妓院中成功地抢救了很多被人非法拘禁的娼妓。有记者采访了一间妓院的老板，问他会不会害怕被人揭露。他说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原来有些警察小组里的人就是他们的常客，所以他们一点都不担心，并且深信妓院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。我想说的是，人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唯有用神的方法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。唯有当神的国完全在地上建立时，这一切才会改变。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就是要呼召基督徒在地上建立神的国。很多基督徒以为信了耶稣就可以等着上天堂，他们以为只要每个星期天到教会听听道，将来就可以进天国。绝对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我要提醒你，如果你没有参与建立教会，你休想进天国。除非你像挪亚那样参与建造方舟，否则你不能进入方舟。当年进入方舟的只有8个人，他们都是参与建立方舟的人。很多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，以为神只是吩咐挪亚建造方舟，然后邀请其他的人进去，其余的人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。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你要切记，除非你参与建造方舟，否则你绝不能进去。神呼吁我们参与这个重大的工程， 在地上建立神的国。今天我要让大家明白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。做基督徒不只是星期天去教会，平时读读经，祷祷告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。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就是一个继承耶稣的工作和使命的人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看看耶稣在地上做些什么样的工作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说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食物就是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。差他来的是谁呢？当然是天父。所以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做神的工作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完成他的工作，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。请大家留意，主耶稣看神的旨意为他的食物。为什么他要用食物来形容神的旨意呢？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？食物代表什么呢？食物是生命的必需品，没有食物，生命就不能维持下去。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吃食物，而且每天还要吃好几顿饭。同样的，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是维持属灵生命的必需品。不遵行神的旨意，就等于是不吃饭，属灵生命迟早会死亡。遵行神的旨意，做成神的工，是每个基督徒的食物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。现在，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作为基督徒，你必须做一个明确的选择。你到底要走哪一条路？刚才我说过，有30亿的人是在接近奴隶的水平下生活。那么另外的30亿人又是些什么人呢？他们就是那些只顾自己的人，他们对别人的生死视而不见。他们心里想，我有的是钱，喜欢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喜欢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，至于别人怎么样不关我的事。你是否会选择成为这样的人呢？当然，你可以给自己很多借口说，我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？既然不能改变些什么，倒不如不做。到底你会如何使用神给你的生命呢？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应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目标，也应该认识到从前的生活是多么的没有意义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地铁的广告，广告里有一个人坐在车厢里，听到广播说，下一站娶老婆，跟着画面就出现了结婚的情景。接着那地铁继续前进，快到下一站时，又听到广播说，下一站生孩子，那广告就在此结束了。下一站不知道又是什么，既然结了婚又有孩子，下一站应该是买房子吧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电视广告，可惜太短了。为什么不多拍几站呢？你知道自己的下一站是什么吗？会不会是终点站呢？那个广告告诉我们，人生有很多美好的经历，如结婚、生孩子。不管你的生活有多么美好，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到达终点站吗？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？ 你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成就呢？如果你不知道，不妨问问那些老人家，看看他们一生成就了些什么。大部分的老年人会告诉你，最自豪的成就就是生儿育女。仅仅就是这样。如果这就是我们的一生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目标，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动物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繁殖下一代，这样看来，我们的成就还比不上猪，猪一胎就有十几只，我们一生能有几个孩子呢？如果你生存的目标就是为了繁殖下一代，那么你的生活目标还不如动物呢，这样的生活岂不是在浪费生命？我不知道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不管你现在在什么站，总有一天你会到达终点站。难道这就是你生命的目标吗？当然，说到遵循神的旨意，在地上建立神的国，意思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全职当传道人，因为做传道人要在乎很多条件因素，但每个认识神的人都应该以建立神的国为他生命的方向和目标。真正的基督徒不再是为自己活，而是为神和他的旨意而活。生存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要靠神的恩典在地上建立神的国，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，脱离罪的枷锁。世界上这么多人受苦和被奴隶，正是因为人都陷在罪中，只有神才能够将人类从罪和自我的捆锁中解放出来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参与这个拯救灵魂的工程，这岂不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吗？在我读中学时，我没有向学的心，大部分的学科都是不及格的，我甚至留过级，校长还得亲自来劝导我。中学毕业后，我在工厂干了一两年活，工厂的活非常辛苦，我开始体会到能有机会上学是多么的幸福。所以当我后来有机会到加拿大读书时，我就非常珍惜这个机会，非常用功的学习。如果你的孩子不肯学习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送他到印度的丝绸厂当苦力，回来后他肯定会非常勤奋地向学。当我到了加拿大后，就很用功地学习，态度完全改变了。从前的中学成绩经常是满江红，差不多科科都不及格，在加拿大的成绩却是科科优等。经过在社会工作的磨练，我的学习态度改变了，我的大学成绩非常优秀，于是我就决定要考荣誉学位，不要普通学位。当时普通学位只需要读三年，荣誉学位就要读四年，而且成绩必须非常好，如果成绩不好就休想毕业。当时我的心智就是要得到荣誉学位，但后来我在大学里认识了神，神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目标和方向，神改变了我，让我看到生命的真正意义，我整个人生方向改变了，荣誉学位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对读书的态度跟从前不一样了，我还是很认真的学习，因为当时神没有特别的指示我要放弃学习，既然我是个学生，我就守着学生的身份。但是我内心的态度已经不同了，从前我全心全意要得到荣誉学位，但是现在我心里只关注一件事， 就是如何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参与神的工作。当时我非常投入在神的工作里，我非常忙碌，不是为了读书，而是参加大学的圣经团契。我非常积极地向同学们传福音，参与团契的服事工作。如果有基督徒从外地来，我就会接待他们。当时我为了主的工作非常忙碌，以致最后我只好放弃读荣誉学位的念头，我只想尽快地修完普通学位。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我修了一门数学，叫线性代数。我在香港读中学时，数学是非常的差劲。香港的高中需要修三门数学，就是算术、代数和三角几何，我三科通通不及格，于是校长就劝我读文科，不要读理科。其实我自己心里也知道，当我到了加拿大后，我非常认真的学习，以致我的数学成绩突然变得非常优越。还记得我读微积分时竟然考得了100分，所以我认为数学是我的强项，线性代数我肯定能够应付得来。当我上线性代数的第一课时，那教授允许学生不用上课，只要考试就行了，考试得到的成绩就是整个学期的分数。于是我就决定不上课，在家里自修，因为团契的工作非常忙。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只要考试能够及格就心满意足了，既然教授也同意可以不用上课，我就用自己空闲的时间自修预备考试。不上课当然也不需要做功课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教授分配了什么样的功课给同学练习。到考试前的两三个星期，我到图书馆借了相关的书回家温习，看完了书也做了书中的练习题，以为自己已经胸有成竹。谁知道这一次真的是预算错误了。到了考试的那一天，拿到了考卷，看了题目，才发现大部分的题目我都不懂得如何解答。那教授总共出了6个题目，每个题目有2个部分，合共12个部分。我很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题，跟着就做了第二题的第一个部分。但是到了第二题的第二个部分，我就不晓得如何解答，于是我就想找其他的题目来作答，但是竟然找不到一个题目自己会解答的。换言之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题我都不懂得解答，我只完成了一题半，怎么办呢？看着周围的同学，又看看手表，还有半个小时，虽然时间很多，但是数学是不能胡乱写下答案的，光坐在那里也不是办法，于是我只好把卷子交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心里想，真糟糕，我只欠一个科目，今年恐怕不能毕业了，可能要再读一年。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，再读一年钱肯定是不够用，于是我就祷告神说，愿神的旨意成就，如果神不让我毕业，我就顺服他，如果是神的心意，我也愿意空手回香港。到了公布成绩的那一天，我就到教授的办公室门外看自己的成绩，其他科目的成绩我都看过了，只有这一科我留待最后，因为自己早已经预料凶多吉少。到了教授的办公室门口，我按着学生编号找自己的分数，谁知道竟然是优等成绩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只答对了1/4的问题竟然能够取得优等成绩。如何知道神向我们的旨意呢？除非你尽心尽意服侍神， 否则你是不会知道神的旨意。如果你尽心尽意地服侍神，神自然会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我说，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成为传道人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学生，就要做好学生的本分。不过从今以后，成绩和文凭不再是你的首要关注，你要将你的学习交托给神。你只要做好你最基本的本分，但不是要做到最好，因为你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既然最好的已经献给神，其他的东西就是次要的了。我知道神让我可以毕业，而且他让我拿到了最好的成绩，连数学都得了优等成绩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毕业后我就回香港，回到香港后我就着手找工作。从前读书时，我是以服侍神为首要的目标，现在我需要出来找工作，但我的目标丝毫没有改变，我还是以服侍神为首要的目标。我刚才说过，你不需要成为传道人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遵行神的旨意。比如说，你是将工作放在首位，还是以做成神的工作为你人生的目标？从你找什么样的工作，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关心神的旨意。我是如何找工作的呢？当时我选择了当教师。可能你认为当教师很不错，因为待遇优厚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当年任教的学校是一间由政府补助的私立学校，工资只有公立学校的一半，所以不要以为我有很好的收入，我的工资是非常微薄。为什么我会选择在那种学校任教呢？不要以为我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才到政府补助的私立学校任教。当时有很多人想介绍我到更好的学校教书，但是我一概拒绝了，因为我的选择是根据神的旨意，不是根据工资的多少或者工作的条件好坏来做决定。我的目标是要把福音传给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，我是带有使命感来挑选工作的。如果你像我那样立志全心服侍神，以成全神的旨意为目标，你自然会清楚神的带领。我曾经跟校长商量能否让我教中一和中二的学生，我不想教高中的课程，因为工作量非常大，而教书不是我的首要目标，传福音才是我的首要工作，以我的学历应该是教高中课程。所以校长经常来找我，尝试游说我教高中课程，但我都用很多理由拒绝了他，最后他只好无奈地让我教初中课程。初中课程相对比较轻松，不论是备课、改作业等等都是比较容易应付，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在主的工作上。我没有将最好的投入到工作里，因为我的人生目标不是要成为教育家，我完全没有这个抱负。当然我也不容许自己失职，当做的工作我都会做好，但绝不会全人投入地去拼搏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传福音，这就是我的目标和工作。过了一段日子后，校长又给我提议说，虽然你是大学毕业生，但是如果你要继续当老师，你该考虑去进修师范。我也是用了许多理由谢绝了他，最后我并没有去进修师范，因为我根本不想在教育界发展，我只想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来开展主的工作。 当时我下班后还去一间基督教机构义务当辅导员，我的工作是透过电话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，这些人会打电话来寻求帮助和辅导，我就会尽力解答他们的问题，帮助他们认识神。这就是我的生命目标，就如主耶稣所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作。这就是神的旨意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从你的决定就可以知道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心是否真的关心神的旨意呢？所以我说，在你的面前有两条路，你可以选择继续走从前的路，或者是选择一生走神的道路。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。圣经已经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答案，问题在于你是否愿意行在其中。如果你不是行在神明确的旨意中，就是那些圣经已经明确告诉了你的旨意，那么不管你听多少篇的道，读了多少有关方面的属灵书籍，你还是找不到答案。如果你所关注的是自己的事，又想知道神的旨意，你会很容易被人欺骗。这个世界充满了迷惑，这些迷惑甚至是来自属灵书籍、传道人、基督徒，他们会教导你很多所谓认识神旨意的秘诀，这些都是骗人的，因为认识神的旨意不是靠什么秘诀，而是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在乎你是否是一个立志要做成神的工的人。如果你不是行在神明确的旨意中，你是不可能明白神在个别事件中的心意，你也休想得到神的带领。相反的，当你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一生以侍奉神为目标，你在凡事上都会清楚神的带领，因为神会很乐意的指示你。如果你现在非常混淆，没有得到神的带领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行在神明确的旨意中，所以你经常在属灵的旷野里兜圈子，不知何去何从。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就是诗篇九十篇第十节。诗篇九十篇第十节，诗人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这就是人的一生，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。我们的身体不仅要朽坏，我们的一生的成就只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一切便如飞而去。这就是人生的终点站。你喜欢这样的生命吗？你愿意随大流选择这种虚空的人生吗？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，诗人这样向神祷告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希望你有真正的智慧，晓得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当你看着镜子，看见头上长出了白发，你已经开始衰老了。这就是神给你的记号，提醒你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如果你要得着智慧，你就要认真地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如果你不晓得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你就是一个愚昧的人。对于一个愚昧的人，他只有今天，所以他所关心的就是今天。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就是一个愚昧的人的表现。他不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也不会为永恒做打算。 你懂得为将来打算吗？你估计自己还有多少时间遵行神的旨意呢？你有计算过吗？你每天早上起来，擦亮眼睛，吃了早餐，匆匆忙忙上班，下班后就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家，做饭、吃饭、洗碗、洗澡等等，之后还剩下多少时间呢？可能不到两个小时。所以每天我们最多只有两个小时可以做神的工作。一年有365天，就是有700多个小时。假设我们的平均年龄现在是40岁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你顶多还能活30年。如果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可以为神工作，一年365天，再乘30年，总共是21900个小时，这就等于是2年半。你只有2年半的时间为神工作。当然，我是假设你这一生没有任何意外，主耶稣也不会突然回来。正因为我们不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所以我们所结的果子也是寥寥可数。我们又如何向主交账呢？时间不多了，如果还不好好安排你的生活，恐怕这2年半也会没了。假设你只有30年的生命，即使你用2年半来服侍神，那么剩下的27年半就是用来服侍自己和家人。你认为神会喜悦吗？31人生活在痛苦中，我们却无动于衷。你可否想象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？正因为世人都是这样的生活，所以神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。你能幸免吗？我希望大家好好思想这个问题。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？你要过行尸走肉的生活，还是用神赐给你的生命来遵行他的旨意？神要透过我们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好让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可以因认识神找到永恒的盼望。你是否愿意参与这项工程，把神的爱和他的生命带给世人呢？千万不要怀疑自己能否做些什么。如果神与你同在，你可以成就许多伟大的事。问题是，你愿意吗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《遵行神的旨意》的5讲，题目是《做成神的工》。人生短短的几10年，你会选择如何生活呢？你会否像世人那样只关心自身的享乐，不顾别人的死活呢？作为基督徒，主耶稣已经将传福音、建立教会的使命交托给我们，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漫无目标的生活，当尽心尽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将神救恩的福音带给周围的人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《遵行神的旨意》信息系列的6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 www.diantai.org， 我重复 www.福音电台.org，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。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